我是复杂的问题，也许我只能够从我以往45年来作为癌症医生，从病人和病人家属所遭受的痛苦所看到的和体验到的一些提出来谈谈。有一位美国的牧师近年来写的3本畅销书，这个书名跟苦难有关系，我稍微讲一讲。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是英文的翻成中文叫《上帝值夜班》（God on Night Shift）。第二本书叫做《奇妙的结局》（Surprising Ending）。还有一本是《绝路逢神》（Meeting God at the Dead End）。这位牧师很有写作的经验，他了解一般读者的心理。他总是把最后的一章结论放在第一章，因为他想读者往往是想知道这书的结论是什么，对他有兴趣的话再回头去看其他的章篇。我想我也试试看他的方法，把我要讲的重点先提出来。第一，苦难在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中是否有重要的意义？第二，遭患难的人可否向神追问为什么？圣经中有没有神回答或者不回答这问题的先例？最后，从病患者和病人家属对付苦难的不同态度，我们能够得到些什么教训？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她说 Mommy, I love you very much. 我很高兴。我说 How much? 她想了个半天，想不出来。最后3个小手指头出来说 3。我就学我的女儿，神学上的大理论我可能说不出来，可是我只能够把表达的 three 来贡献给大家。第一，人生有苦难。 This microphone is getting in trouble. Stay there. Sorry. 在这个世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一生不遭遇风雨，不经历苦难的。我们每一天打开报纸或者是听新闻报告，有多少的抢杀和破坏跟祸难的一类的事。在大都市里头，好像 New York City 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人很多，不单是成人，连小孩子也很多。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位天主教修道女 Sister Mary Rose 写的小册子，那个题目是 Are you there, God? Are you there, God? 是替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向神来呼喊，神啊，你在那里吗？里面有好些难以想象的可怕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单身的母亲，她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坏人，那个人是专门做卖毒的生意，强迫这小女孩吞下一些个胶带。那么小孩子们不知道胶带里面的是要偷卖的一些禁药。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被压的塞下去几袋，不幸那个袋子在肚子里都破了，结果小孩子毒死了。 同时有另外一个14岁的小孩子，同样的情形，他一看知道这回事情，吓跑了，偷跑了，结果跑到街上，流浪在街上，无家可归。据统计，每一年有4万多的这样的无辜的孩子们被出卖，或者是被拐带落在这一类凶徒的手里。佛家常说，人生有4大苦：生、老、病、死。其实生出来的婴儿一张个口就有的吃，哪里会懂得什么苦？老的苦痛到底是慢性而长期的，我个人就在体验到的经验。譬如说，我打开冰箱站在前面，不知道我这个是要从冰箱给食物拿出来呢，还是要给食物放进去。我站在信箱面前，也不知道这封信不记得说是要寄去呢，还是我刚收到的。甚至有的时候站在楼梯前面，我是刚下来的呢，我还直接现在要爬上去。说话说了第一句就不晓得第二句要讲什么了，说了第二句，头一句我讲什么也不记得。可是到现在为止，一天3顿饭还没有忘了吃，也不算太苦。老了有时间多看书还是一个享受，死也不该是太苦，死了嘛就没有知觉了嘛，在地上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回天家。病倒真是一件苦事，我想不单是从一个医生的立场的看法，三国演义赵云、子龙是一个盖世英雄，有一次刘备称赞他一身是胆。据说孔明有一天问他说，主公说你一身是胆，什么都不怕，病你怕不怕？赵云一听了这个病字，面孔发青，非常害怕。可见人生诸般苦难当中，病是很可怕的苦难，不仅是肉体上的病可怕，灵性上或者心灵上的病也许更可怕。一些不幸的事常常是突然临到，旧约约伯记是约伯的苦难经历，在约伯记前几章好多次写到说，有一天约伯赏赐了儿女和一切的财产，有很多地方讲到突然灾难突然临到，灾祸带来突然的死亡。雅各的一生有很多的有一天和突然发生的灾祸，月蛇更是，在创世纪37章讲说，有一天他被他的哥哥出卖了，接着就是有一天他被他的女主人玩弄，他的哥哥们叫他那个做梦的人，他似乎是做了一连串的噩梦。英文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When it rains, it pours， 倾盆大雨，一连串的。传道书第9章讲的说，人不知道自己的时运，正像鱼被渔网网住，鸟被罗网捉住，在预料不到的时候，我们突然陷在厄运中。灾难的发生往往是突然的， 也有一连串的灾难突然临到，但不是偶然临到的，因为一切都是神所容许，而不是没有意义的。主耶稣的受难，因为神是爱，他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降世在世上，耶稣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的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他一生都在帮助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为我们的罪被刺伤，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他付上代价，留下宝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从死里复活，他施行拯救，也成全了天父的旨意。神的旨意和计划往往是借着苦难来完成的。在新约里，苦难把保罗锻炼成基督最勇敢的战士，叫他甚至于身上带着锁链也能够见证基督的真理，把拯救的福音传开。1988年，我先生和我陪戈培里牧师访问中国，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他们为戈牧师举行的参会当中，有一位统战部长，他坐在我们旁边，他说，这几十年来我们共产党帮了基督教很大的忙。我们一听他这讲话，说是什么天朝着啊，幸亏他马上就接着说，这个教会啊，受迫害越大，发展的越快。这不是说共产党有所爱欲基督教要帮助他的发展，而是教会往往因为在迫害中特别有发展的力量。在教会史上，教会生长的最快、表现的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些处在最困难中的教会。同样的道理，信徒灵命的发展也不是生活最顺利、最舒适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相信苦难在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当中有重要的意义。第二，苦难有没有答案？自古有来，多少人追寻痛苦问题的答案？旧约的约伯，他向神追问过多少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无辜的人要遭受这些苦难？约伯要求跟上帝理论。在约伯记38章、39章当中，写了上帝怎么样回答约伯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有关于苦难和义人为什么蒙受灾难的问题。神反而先问约伯说，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这世界多大吗？约伯，光是从哪里来？黑暗的源头在哪里？你能按着聚节领导群星吗？像这样一些一类的问题，上帝先把他创造宇宙 的奇伟工程摆在约伯前面眼前，使约伯知道上帝超越一切的智慧，远非智力有限的世人所能想象的。神对人的要求只是完全信赖和顺服，而不是怀疑、辩论、控诉或者对抗。又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一个瓦匠怎么能够对造他的人说，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你为什么把我造成一个拉锡缸呢？为什么不把我做成一个花瓶呢？这保罗说，道匠毕竟有权拿泥土来造他所要造的。所以保罗很严厉就说，问说，你是谁，究竟跟上帝顶嘴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在生命记29章29节，有些事情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他用启示的方法叫我们自己来领悟。神这样的开导约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常常用启示的方法来告诉他们。约翰福音那里有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们，主耶稣说的话，我告诉你们关于这世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我要告诉你们关于天上的事，你们又怎么会信呢？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一定明白，也不一定了解。另外一个地方，约伯说，上帝一再开口，但是没有人留心听他的话。我们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说自己的话太多了，反而听不见神的声音。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临到我？可是当别人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却不问为什么不是我。在苦难当中，朋友们好意来安慰，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听见了约伯所遭遇的种种灾祸，决定，圣经上说决定一同去探望他，安慰他。当他们看见约伯遭受的那种痛苦，就放声大哭。三个人坐在地上7天7夜不说一句话，真正是表现出他们深厚的友谊。这也确实是安慰病的朋友的好榜样。但是当这三位朋友三次轮流的向约伯顺话的时候，甚至于好像法官一样定罪判刑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很好的话说，这个三个朋友是不能治病的医生，医生就是治病的，可是他们愿意要安慰他们的朋友，可是呢他们不能够治病，因为他们的处方不对。全善全能的神乃是宇宙绝对的，是宇宙绝对的主权者，他不需要征求人的同意来制定他的计划，也不需要向人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他不断的在必要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向人启示他的计划，好叫人能够遵循他的旨意。约伯 明白了。到最后，约伯向神承认，我说了无知的话，我不敢再说了。他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到最后一句，我们大家都记得这句话，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主耶稣的受苦不仅是肉体的，更是心灵的。他来到世上为的是要爱世人，竟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为世人唾弃。他最有资格问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也没有得到答案。我们虽然不明白圣善的主为什么要受这么惨重的苦难，但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拯救是通过承受一切的苦难才达成的。苦难有深奥的意义，有重大的使命，只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应当明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帮助我们产生承担苦难的力量，而不是去追究苦难的原因。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乃是用来帮助我们怎样去承担苦难。我想现在我从我的病人身上，这癌症患者身上所学的一些痛苦的意义。我们常听人说谈癌色变，当一个患者知道他有癌症的时候，不但是那一个患者本身的痛苦，他也影响到病人的家属、亲戚、朋友、学校的老师、同学、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们，很多的人。一般的反应是 shock， 很惊愕，晴天霹雳，不知道哪头来的长，怎么会呢？不能够相信。一个我们很久的朋友，两位很努力工作，在事业上很有成就，两个孩子，老大老二，两个儿子生下来都是 mentally retarded。 那么他们后来有第三个，一个女儿，正常的。那么正好说家里大了，他们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房子，爸爸忙着要搬东西，一个车子停在门口，哪晓得那两个孩子儿子在前面车子前面玩，妹妹在车子后面，大小孩子跑到车子上，嘣一下给车子开了，车子超会压在这妹妹身上，可能吗？相信吗？这种吓没有话语可以形容的。好，我们说癌症，明明昨天还好好的，看得很好的， How come？ 第二个反应就是否认，不对，这医生一定错了， denial。 所以病人往往就给 second opinion。 Second opinion 是应该的，可是有的时候 second and third and fourth and fifth， 他们的希望就是说，等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医生说前面所有的医生都错了， denial。 到接着就是恐怖，还有呢气愤，对神、对人、对自己的愤怒，接着就是 depression， 生气，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知道，祷告不出来，不见人，很孤单，还接着就是自责 ，guilt。哎呀，我这恨不得我做这个，恨不得为什么没有这样？那我们常有的中国人，我们平常不太表示你自己的感情。有一位我们很亲的一个姐妹，她丈夫死的时候，因为她自己脾气比较急，她说恨不得我丈夫还活的时候，我不是对他那么凶，我没有表示我对他的爱，这。很多后悔的这种事情，到那个时候常常一个反应就是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受到这样的苦难，你在哪里？我虽然刚才只是几分钟形容一般的病人的反应，可是这种 long agony time， 在好久好久，往往要好久，这病人才能够面对现实。所以在过去我这45年，在一个癌症中心里面，我的经验每一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 cancer 的病人和家属。我的结论就是说 No human can ever face this pain and suffering alone without God's mercy and His presence。 若不是靠着神的怜悯和神的同在，没有人能够单独的承担这样的痛苦。苦难是一个最大的奥秘。我刚才讲，我不能够从理论上来解释人生痛苦的意义，可是我愿意从我的小病人们的性情所学的功课提出几点来。一个4岁的女孩子，她有白血球病，当然父母非常的伤心，问同样的问题 Why？ 为什么他会突然得到这样的一种病？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左右，治疗等于说不治之病。现在我们的治疗已经进步到70%以上，他的白血球病能够有控制。那个4岁的小孩子非常的聪明，他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自己坐在床上。拼命地打，拼命地打那个洋娃娃，一面打一面哭 ，bad girl， bad girl， 这表示什么？好像神在处罚他，好像神对他愤怒。可是他经过3年的治疗，他已经痊愈了，现在30几岁。去年在我退休的时候，他特为来找我。我们谈了很久，他说 Dr. Ken, do you remember? I used to ask why then? 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一直问为什么。Now, I ask why. 他脸上笑，他说，跟我同时在一起接受治疗的人，多数已经死了，而我是痊愈的。Now I ask why me have been here. 很容易解答，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一个母亲问牧师 Where was God when my son died? 说牧师，我儿子死的时候神在哪里？那位牧师很同情， 平静地回答他说 The same place he was when his son died， 说跟他自己儿子死的时候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在苦难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小孩子 Barbara， 他有5岁，有骨癌，骨癌是最疼的，疼得非常的不能够，连药都不能够控制。妈妈她的脚痛，妈妈的心疼如刀割，就在那里哭。小孩子回过头来说 Jesus' hands and feet must have hurt more， 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手和他的脚一定比这个更疼。他回过头来不但是安慰自己，安慰他的妈妈，他也安慰我们这个做医生和护士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在我们的各种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另外一个小孩子 Janet， 他也是白血球病，他已经接受过所有的治疗，连骨髓转移 bone marrow transplant， 他自己知道没有其他的治疗，说他要求说我不要再输血。有一次他妈妈陪着他躺在床上，妈妈以为他睡着了，妈妈就自己在那里哭。女儿转过头来说，妈妈，等我到天堂的时候我可以跟外婆，她的外婆一年以前去世了，我跟外婆在一起会为你，为爸爸，为妹妹祷告。这是从一个小孩子心里头的盼望。基督徒的死亡不是终结 Not the end but the beginning， 在启示录21章第3节说，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他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哭泣或痛苦，以往的事已经过了。一位年轻人邀请牧师为他祷告，求主赐给他有忍耐的心。那个牧师说，好，我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苦难。他说，牧师，我要你为我祷告，是求神给我忍耐的心。好，我求神给你苦难。到最后他再问，牧师给圣经打开罗马书5章3节4节，那里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一类的美德都是从患难当中生出来的。在世上，主耶稣说你们有苦难，和合本说你们要放心，现代中文一本说你们要勇敢，因为我已经克服了世界。我们知道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克服，可是我们知道主是爱，圣经上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神的真实和他无微不至的爱。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圣经上说神看见， 神听见，神也知道。耶稣的门徒们在海上遇见风浪，神知道。麻风的病人的痛苦，神知道。神不但是知道人间一切的痛苦，他肯帮助，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希望就是说，能够帮助这些个病人，能够培养有这样的信心。最后有一点也是最要紧的，那就是说我们跟这位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有一个牧羊人，他牧羊的羊群当中就有一只时时迷失在荒野里，往往是偏行几路的小羊，让着那个牧羊人就得撇下其他的羊去找他回来。有一次这个牧者拿起他的牧杖，忍疼的向这只羊那个瘦细的小腿上打下去，羊非常的疼，跌倒了，腿受伤了，不能走路。可是牧羊人细心的去将小羊的腿的伤包着好，让他拖着一个受伤的腿在羊群的后面慢慢的跟着他。到了上山下山的时候，或者是走在满地有翠色的峡谷当中，牧羊人就把这个小羊抱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背着他走。当群羊去喝水的时候，牧羊人去拿水到他面前给他喝。当他们休息的时候，牧羊人特别捡到那个柔软的草地让他能够躺饿。这样细心的爱护看顾他以后，直到他完全恢复能够自由行动。从此以后，这只羊在羊群当中总是抢着要喂靠在牧羊人的旁边，几乎是寸步不离，唯恐牧者看不见他，也就怕他看不见那个牧羊人。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他们不至于死亡，无论谁都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认识神的声音吗？神认识我们呼叫的声音吗？我们是不是跟着他，紧紧地跟着他走？前面既然是我所了解的一点点关于苦难的问题，那么我一向怎么样去安慰病人和家属呢？第一，谦卑同情的态度，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心，我们要与他们的苦痛认同， to identify with them, to share their suffering, 在他们的苦难当中一同的学习怎样信靠和顺服神的旨意。往往我是开始很清清楚楚的告诉病人和家属他们应该知道的医药的常识，讲完了以后，一般的情形在那个时候我就能够表示说，我相信祷告的能力。我也常常就是 我自己是这样感觉。Prayer and medicine go hand to hand together. 我要接受治疗，同样我们要靠着神在我们祷告。如果我感觉跟病人谈的话以后，他们有这种同感，我就问他说 Would you mind that we pray together? 很奇妙，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病人拒绝我们祷告。往往祷告了以后，他们常说 How do you know? That is the thing I needed the most. 我们跟他在一起祷告，这样我们的关系不单是医生病人的关系，乃是 partners in prayer。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病人都能够这样的做得到。我要提醒一个当中有医生的，就是说我们这种的关系好，可是绝对不能够用它来代替一个医生应当尽的责任。第一个条件，我们要做一个好好的医生。接着呢，我觉得第二点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爱心和忍耐。学习多听，我们知道病人的家属很多的问题， OK， 要学习怎么样去忍耐的去听，去体贴。好，这样的话你好让病人有问题的时候他自愿来找医生来谈，这下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了。在当中如果有些基督徒，我会不断地跟他们谈到一些属灵的事情，能够彼此兼顾，能兼顾信心。对小病人、小孩子，我常常有机会替他们讲圣经上的故事，还跟他们在一起背圣经。我 challenge 他们，我说你们年轻记性好，你背一句，我背一句。这次我要背什么，下次你来看我的时候看你背哪一个圣经。有一次我在跟一个病人14岁做那个 bone marrow， 就是那骨髓穿刺，那个时候没有麻药，很疼的。所以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心里想让他不要想到那个针，我就跟他讲，他的名字叫 Tony， 我说 TonyWhat is your verse of the day? 你今天背的圣经是什么？当我给这个针打进去了，他说 Thou shall not kill. 他记得不可杀人。我们在医院里头有一个小的 chapel， 多年来在任何可能范围时间，除非是有 emergency， 每一天我上班的时候12点钟到那个小 chapel 去祷告，还有有的其他的护士，或者有一位我们中国的姐妹，差不多都常常在那里祷告，为医院祷告，为其他为我们的病人祷告，为自己的信心祷告。有的时候病人，我也告诉病人妈妈，我们在那里祷告。那么有一个病人，他是从希腊来的 Greece， 他这也在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祷告。他女儿是我的病人，可是他们女儿接常常回到 New York 来，第一看女儿，第二回来他到病房去，我们病房去安慰一些从 Greece 来的病人。有一天他回到 New York 来，他结果在12点钟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一抬起头来完全 surprise， 他在那里跟我们一起祷告。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他是快毕业，还常常到我家来，昨天爸爸妈妈上街时我们在一起。所以说痛苦有他的使命，我们知道神不会留住。 There is suffering, there is God. 神是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但愿这些话不但能够勉励弟兄姐妹，也让我自己能够得益处。谢谢。